我们继续看以利亚书的六章的过程当中，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发现上次真的是破纪录了，一次的正道就满满讲了四节的经文，所以我还是发现说不行啊，以后要慢一点，这样讲了不到30年圣经就讲完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只看半节的经文，我们就是主要看第5节的上半段。弥迦书的第6章整个这个环节就是好像上帝跟以色列人有一种的争辩，一种的争论的对话。那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上帝就召集了所谓的高山，然后好像所有他的创造当见证人召集在一起，让他们来当见证人，可以看上帝是怎么样跟以色列的争论。结果第3节上帝就摆脱在以色列面前，就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就是上帝把自己降级到一种地步，他本来是创造主，他一提就提对罪人说，对离弃他的以色列说，我的百姓，他在提醒他们说，上帝是愿意做罪人的神。他更降级的把自己降低的，因为就是好像平等的站在以色列的对面，让他们控告他。好，你说有什么我做的是不对的，有什么我做的是让你厌烦。那实际上上帝就是在他的创造之前证明他没有做任何的恶事，没有做任何的以色列人可以控告他的。那这里呢，上帝就偏偏来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往往是冤枉他们的主，他们自己否认自己有欺骗的上帝。上帝说，你们离弃我，他们说没有，我们还有到圣殿去献祭啊。今天的基督徒就会说，我们礼拜天不是还来聚会吗？那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当上帝管教他们的时候，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埋怨说上帝是无辜的，对他们是无辜的，来惩罚他们。那上帝在第3节就给他们一个机会说，好，你们说有曾经有什么我做的是对不起你们的。结果第4节上帝就开始提醒他们，其实没有，反正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都是好的。第4节就提醒他们说，上帝是曾经把他们从埃及，他们当奴仆之家救赎出来，把一个让他们真的是吃苦的一个地方领出来。结果以色列人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在埋怨，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在旷野当中走，是走往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一直在埋怨，你带我们出来干嘛？还不如让我们死在埃及，至少我们可以死在肉锅旁边。他们就忘记了上帝是施恩之主，上帝把他们救赎出来，他们已经不属于自己，是属于上帝。这个是上次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忘恩负义的罪。那今天来到第5节，弥迦就记载说上帝的话，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 比尔的儿子巴然回答他的话。我们今天就来考虑到底上帝在提醒他们的是哪件事情。有关的事情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2到24章，那里就是有拔勒，摩亚王拔勒的这个故事。结果那里的记载就有告诉我们说，巴勒当时就是摩亚国的王，他就看见了，也听见了以色列一直离开了埃及之后前往迦南地走，经过各个国家跟其他的国家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就知道以色列是怎么样毁灭了亚摩利，他就见证了以色列是怎么样毁灭了巴珊。结果前面的国无论是多强大的国都一个的被他们打败了，就被他们毁灭了，他们就走过来，走到了自己的国家的门前，他就开始害怕。结果巴兰他就有一个好主意，他说哎，这个糟糕，他们那么强盛，我用军事来面对他们也打不过他们。所以上帝就是这里说，巴勒摩亚王他自己所设的谋，他就想到一个好主意，他就想起有一位上帝的先知名叫巴兰，可以托这位先知来让他咒诅以色列。民数记的22章第6节有记载说，巴勒的话，巴勒王自己的话，他说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就求巴兰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那可见巴兰是一个先知，我们第一点就开始说，哎，巴兰是一个先知，就是说在以色列以外有先知。那他是以色列以外，那这位先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知啊？是信上帝的吗？跟随上帝的吗？他很可能不是。我们后面会在很多方面看到说巴兰可能不是很虔诚的一个愿意侍奉愿意跟随上帝的一个先知，但是圣经有不同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说上帝的灵所赐的恩赐，有的时候好像这种例子不多，但是有的时候会领到一些在以色列以外的一些人。我们今天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到说有一些人好像是有灵的一些的恩赐，无论是在非洲的一些牧者所谓的赶鬼的恩赐，或者说预言，或者有异象，或者医治，好像动不动我们是可以听到这方面的见证，有一些人是有上帝的灵的特别的恩赐。但加文就提醒我们说，有上帝的灵的恩赐不同等于有上帝特殊的恩典，这些有这方面的功能的人很可能是因为上帝的自己的永恒当中所定的计划，上帝的美意而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这个世上使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全，但是跟本身的救恩不一定是有关系。这位巴兰我们待会还会看到，他好像是知道上帝， 他一点都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他知道上帝是真的，因为上帝有跟他对话，他是先知嘛，所以他有这方面的恩赐。然后他也知道这位上帝是有能力的，我必听他的话，因为不听他的话呢，他会惩罚，所以他就听了上帝的话。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不表明是有真的信心。当你知道有上帝，当你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他会惩罚所有的罪人，你就算是有这方面的知识，你仍然不一定是基督徒，而且你不属于上帝的儿女，因为这个只是外在的一种的顺服，真正的信心其实是内在。不是因为你怕上帝会惩罚你而顺服，而是因为你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你因此感恩，你爱上帝，你愿意来顺服他。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是要求上帝赐给我们有这方面的信心，就是愿意信靠上帝的话语，信靠上帝的应许，这方面的信心。我们礼拜五刚刚就谈到了，在查经班就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就有一位姐妹她就问说，哎，有这些知识，然后我们如何可以真正在主里面有平安，有真正的喜乐？结果众弟兄姐妹们后面讨论呢，就只有一个结果，就说差别就是要有真的信心，有知识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在哪方面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真的是上帝的仆人？圣经也是用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段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说，不是看他们能不能够行神迹。你要知道，神迹不能给我们带来信心，而且行各种各样的神迹的人还多着呢。我们能够看得出一个人是上帝的仆人，其实是要看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讲的有没有符合上帝的真理。所以你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上帝的仆人，你就只能以上帝的真理为标准。那你说，那我怎么保证我对上帝的真理有正确的理解？那就是之所以我们教会就鼓励你要读经，要学习上帝的话语，要参与查经的活动，要自己有灵修的习惯。巴勒王在这里他也有一种的信心，巴勒王的信心就是人可以解决所有人自己面对的问题。他意识到了，是他说用军力我是打不过以色列，他们很强盛，所以只能靠一个比我强大比我高的一种的力量，只能靠上帝。但是他的反应并不是说，那我就好好来求靠上帝，他反而说，好，我就用一种的计谋，我就来骗上帝，来把上帝绑在我自己的旨意之下。所以他说，就选一个是上帝的先知，这个先知应该是前面有一些的行为让大家传说真的是有上帝与他同在。这位先知巴兰，他说的是就是是，说非就非，他祝福的就被祝福，他咒诅呢就要受咒诅。所以我们就想一个办法，我们来贿赂他，我们来让他可以咒诅以色列。那因为 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所以他咒诅了以色列，我就可以跟他们打仗，我就会打胜。今天的人有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个我们觉得把我们逼到极点，我们自己已经不能自己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因为面对死亡，或者面对病痛，或者面对其他的忧愁，有的时候我们会承认说，好像我们用人普遍的方法是解决不了的这种的问题，我们就转向比我们更强大的、比我们更高的一种的力量。我们就会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来祷告，或者我们到庙里面去拜一拜。但是人往往就有点像巴勒一样，有一种态度，就是我们承认他的能力比我高，所以我靠他的能力，我要借他的能力来用，但是要成就我自己的旨意。虽然这位神比我大，比我高，但是我要让这位神符合我自己的旨意。所以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当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人不一定是在问上帝自己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在哪方面可以顺服帮助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全。我们反而求告上帝的时候，我就说好，我来了，但是求你听从我的旨意，来帮我成全我自己所要的。所以巴勒在这里就说，因为我知道你就巴兰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哎，他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知道，他就是听说有一个先知，真的这个先知呢，他有很大的力量，他祝福谁谁就得福，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这个符合我们人的常理吗？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个能力？他不符合我们人的常理，因为这个不合理啊！哪里有人说有这种大的力量，说是就是，说非就非？它是超自然的，它是比我们的能力更高的一种力量。巴勒也承认，他肯定是从上帝而来的这种力量，但是他承认有一个比自己高的力量，他怎么样也想不起说，那是我是不是要亲近这位上帝？我要来学习这一位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这位上帝的永恒当中所定好的计划，跟我的可能完全搭不上？人有的时候到庙中去拜一拜的时候，其实就带着一种态度，我们就是要让神来听从我们的，我们要让神来做我们自己要的。结果你讲的夸张一点啊，就是我妈的家庭那边很多都是佛教徒的背景，到了拜一拜的时候，你就弄一盘，里面保得很。摆得很漂亮，四个橙子，两根香蕉，有时候还摆一个火龙果，有时候放一点红包，里面有一点钱，然后你就贿赂这位的神说，我四个橙子给了你，两个香蕉也给了你了，你现在可以听我的，你要成全我的旨意，你要保护我的家可以身体健康平安，包括我的儿子可以考上大学。你说他如果真的是神，你会不会有一个任何的你能拿来贿赂神的任何的东西？ 你有没有一个他需要到一种地步，他宁可把他本来自己的计划放下，然后来听从你的？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他需要到那种地步？当然这个是讲不通的，所以这个不可能是真的信心。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就会相信任何的，就算是比我们高的，比我们强大的，我们都可以用来成就我们自己的意思。如果巴勒他有办法，他会直接到天上去把上帝拉下来服侍他，只不过巴勒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只能找到在世上的一个是好像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先知，就把他拉过来。那圣经这里又提醒我们说，和比尔的儿子和巴兰回答他的话，那巴兰是怎么一个反应？巴勒王就派一些的使臣到他那里去，很高端的人员啊，我们的王邀请你，然后会有一些的赏赐啊，会有很多的金钱，他就是要来让你过来，然后让你小事情嘛，让你咒诅一下以色列。巴兰本来心里面很想去，因为这个人他是很看重啊，现在有高端的这种人员来邀请他，然后有那么大的赏赐。但是巴兰他是学会了一个功课，他就说哎呀，大概还是要求问一下上帝的意思，因为上帝不容我去，我好像是去不了。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巴兰其实他对上帝的顺服不是一种内在因为爱上帝的顺服，他是一种外在的，因为体会到了知道上帝会惩罚的那种的顺服。因为他还果然想要问你，如果是真的一个先知，我们在提醒大家啊，一个先知是上帝有跟他对话的，他是有直接领受到上帝的真理的一个人啊。现在有一个不敬虔是拜偶像的一个王，代表一个完全是离弃上帝的一个国民，结果这个王就派人来说，你可以不可以奉你的上帝的名来咒诅上帝的选民。其实你想，也就是说一个真正上帝的仆人，他可能不需要考虑到，知道这个是不可能做的。但是这个巴兰他还真的想要考虑，他就求说上帝的这些王巴勒王的这些使臣让你们待下来，在这边过夜，然后我在夜间呢，我就求上帝的旨意。求上帝的旨意，他就很希望上帝可以容他去。结果上帝就回复他说，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上帝就明跟他讲，本来你猜都可以猜得到，但是既然你问了，上帝就明讲了，你不可以跟他们去，而且你更不能咒诅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蒙福的。明讲，上帝是多么信实的上帝，在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了他的约的这个情况之下，上帝仍然是那么的信实的守他自己跟以色列所立的约。但是既然上帝这里明跟巴兰讲了，巴兰在这个时候应该就可以领受到说，怎么样上帝也不会放弃 以色列，怎么样，上帝也不会违背他自己的约。结果就这样答复那个巴勒王的这些使臣，他们就回去。这个巴勒王，他这里自己不能放下，他也不会放弃，他就再次派使臣过来，更高端的，结果拿更多的钱过来。结果再问巴兰说，你还是过来吧，现在是更高端的人员来求你，然后赏赐更多了。就巴兰刚才已经不是领受到上帝直接跟他讲了，说你不能去，你不能咒诅以色列，因为他们是蒙福的，他已经知道，但是他还是让他们再过一夜，他再问一下上帝。这个感觉上是有点像某一个周间的一天的下午，我们家的这个老大他就来问，可以看电视吗？不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可以看电视吗？不可以。可以看电视吗？不可以。好像你对上帝的态度是一种什么？上帝跟你讲的，说我是定他们为我的民族，为我的儿女，为我的子民，我爱他们，我让他们蒙福。但是因为不符合你自己的旨意，你就继续问，可以吗？可以吗？上帝，我可以跟这些王的使臣到那里去咒诅以色列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结果上帝好像挺惊讶的，这一次呢，就给他另外一种回答。那夜，民数记第22章第20节啊，那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哎，没想到哦，你问上帝一次，他说 no， 你问上帝两次，他说 no， 你继续问，继续问，果然上帝突然说 yes。我们后面还是看到上帝没有改变主意。上帝有的时候啊，他会让我们学一个功课，他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就算是用下更大的功夫想要改变上帝的主意，我们想要让上帝祝福一个我们明知道他不会祝福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想要做。上帝要让我们学一个功课，说上帝不会改变。所以有的时候上帝说好你去吧，他其实不是真正让我们去，他其实想要让我们自己试验我们，让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内在的愿意顺服他的信心。巴兰如果有这方面的信心，上帝说你去吧，巴兰本来应该说哎呀，我还是不要吧，我知道这个违背你的旨意，因为你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能咒诅以色列，你不能跟他们去，不能咒诅以色列，因为他们是蒙福的。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待我们自己的小孩。那回到那个看电视，我们家那个小的呢，就有的时候比那个大的还会做，还要过来，他不问，他不说我可以看电视吗？那个小的他来呢，他说爸爸，他说什么事？今天不能看电视，还自己先说。你知道顺服啊，这个概念，顺服这个概念，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现代的父母，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对小孩教导判断能力啊、好像这方面的功课，就有很多人告诉你说，你教导小孩的时候呢，你要让他明白，你 不能看电视呢，是因为对你不好，对眼睛不好，对什么什么不好，让他明白。结果因为他明白了，他自己被说服了，他就会顺服。那你们要知道，圣经所讲的顺服啊，其实往往不是那种因为自己已经被说服之后才听话的那种顺服。因为你如果每次都要有一个前提说你自己被顺服了，你自己被说服了才顺服，这种其实不叫顺服，因为你还是服你自己的意思而已。你有一个前提说我只做我自己认为是对，这个不叫顺服。所以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不说那个不重要，我们确实要教他们有自己判断的能力，我们要解释让他们以后自己有自己判断的能力，但是我们也要教孩子有顺服的习惯。顺服是什么？是明知道这个不符合我自己的意思，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因为你，因为我承认你的权柄，我相信信靠你对我的爱，我相信信靠你对我的爱心，我仍然愿意做我本来本性不想做的事情。那这种内在的顺服就是有点像这个老二，他自己开口说，爸爸今天不能看电视。其实啊，你如果问他啊，他想不想看电视，他还是想，但是他愿意表达说他承认爸爸的这个权柄，他也承认爸爸是因为对他的爱，对他的关心的一种指定，所以他就顺服了。所以他知道这个对爸爸很重要，他因为爱爸爸，他愿意这样做。那巴兰没有这种态度，所以他就继续问，上帝就让他去。结果后面圣经记载说，他第二天他就真的去了，他就骑那个他那一批驴啊，带着两个仆人，他就走。结果圣经就明记载说，上帝就发怒，你还不懂啊？上帝要跟你讲多清楚，这个是我的选民，他们是蒙福的，你不能去，不能咒诅。结果他问了第三次，上帝说，啊，好吧，既然他要你去，你还去，但是不能乱做事啊，还是要做我吩咐你的话。然后他就真的去，整个圣经是讲说上帝就发怒了。发怒了后面呢，这个下面的我简短一点讲啊，这个你们有时间你们可以在家继续看。民数记的这个22、23、24节章啊，真的是很丰富的。后面就有一个故事是跟他这批驴有关系，很有意思。基本上呢是上帝发怒了，上帝就派一个蛇子站在他的路中间，基本上是已经抽了刀，圣经有记载，准备在那里要杀巴兰。结果巴兰是看不到这个天使，但是那只驴是可以看得到。结果那驴走就看到说前面有上帝的天使准备要杀我的主人了。这位驴呢，他就不继续在路上走，他就往田里面去。就巴兰就很生气，就开始打他。一共有三次，到了最后了，发生了三次了，上帝果然就让巴兰可以看到那个天使了。他让巴兰学会说上帝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但是仍然有的时候他在那里有上帝的原因，有上帝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顺利的东西，我们本来要往这边走，
结果我们所起的那片驴，它就往
偏偏往田里面走。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成就不了我们自己的意思，但是是上帝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走了一圈。这段故事也让巴兰自己发现说，他一直以来是把自己的道路看成比上帝给他的安排更重要。因为每次那个驴不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走，他就开始打那匹驴。后面细节我不讲了，因为上帝还有给这个驴有突然有能力可以跟主人有对话，这个就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你们可以在家自己去看。但是当巴兰发现的时候，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这会才知道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拦阻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
诶，他突然才意识到了，原来上帝说你去了不是真正希望他可以去，
上帝本来是更喜欢他可以有内在的一种的顺服，说我不去。但是巴兰又是要逼到这个时候，他才说，哎，我知道我有罪了，所以你如果不喜欢你就明跟我讲吧，我就回去，我就不跟这个王的使臣去了，我也不去咒诅以色列。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的感觉，说我们自己成就不了我们自己的意思，好像
我们虽然觉得自己没有恶意，但是我们要打算走下去的一直是很不顺利，一直是上帝在拦阻我们继续走。
也许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该考虑一下上帝的话语是怎么样指引我们的。如果我们是做的本来是要违背上帝的旨意的，很可能我们也要回转。那
更奇妙的是，巴兰学会这一个功课呢，上帝就果然让他继续走了。为什么？我们待会还会再看。
结果他们就到巴勒王那里去呢，就发生大概三次同样的事情。巴勒就开始献祭。二十二章的第四十节说，巴勒宰了或者献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他的使臣。这个又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勒王的一种的态度，
他献祭了，但是好像不是为了耶和华。
他献祭了，后面就说是送给巴兰还有他那些使臣。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呢，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最好给上帝？结果献祭啊，
他这里听了讲的是很好听的，献祭了，结果这个就是说，其实是给巴兰还有使臣，给他们吃啊，给他们享受。
我那些家人也是，
他们拜拜，就是那几个橙子、香蕉什么的，有时候还有肉，还有一只鸭什么的。结果到了晚上，你知道是谁享受吗？
自己享受。所以有时候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我们有时候不是就唱那首诗歌啊，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我们呢往往是把不需要的献给主。我们以前我们家就往往有牧者一来到瑞士，在我们教会服侍呢，就住我们家跟他们对话。结果美国来的一位牧师呢，他有一次我印象很深，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你知道吗，他在家里呢有那个 这种煮水的那种炉啊，它有四个，没有一个是新的，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献给他的，只有献给他，从来没有给他新的啊，都是用的差不多，后面那些底都是盖，那就给牧师。
你拿去扔掉呢，还要付一点费。
我们把不需要的献给主。巴勒当时就是有一点这个态度，结果巴兰呢就告诉他说：“好，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巴勒要让他上山，从某一个地方看以色列，然后从那个地方呢就可以咒诅以色列。那巴兰说：“哎呀，没那么简单，你还是先做七个坛，然后在每一个坛祭坛上呢，你要献一只公牛，也要献一只公羊，然后我还要跟上帝先去对话一下。”然后他跟上帝对话的时候，民数记的第23章和第4节，巴兰是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到这种的信件啊？在瑞士呢，特别是在12月左右，圣诞之前，就有很多这种信件，有各种各样的行善机构给你发那种信来求你捐款。结果有一些呢，是只是说他们描写说他们做的是什么，希望你可以捐款。有些呢是描写一个某某人的很残忍的一个什么故事，然后说你可以帮助，就求你。最厉害的那种，它里面还有一个小物品，不知道有什么，有的时候是一个本子啊，有的时候是一个书啊，有的时候是日历啊，一个什么。一个他们就发现统计上啊，如果他们先给你一个物品，他们能够得到捐款的几率要提高5倍。你知道为什么吗？以前我念大学的时候，念国民经济，你就会研究到人的行为，什么可以影响到人的行为。结果理论上就说人都是理智的，就是有合理的有道理的我们就做，不合理的我们就不做。结果有一个人就去研究，他说我们在街上呢，我们就发100块美元，我们签一个合同，我们承诺说我们不期待任何的回报，白白给你100美元。结果这位教授呢，他做这种的试验，他又发现有很多的不同的文化的人呢，反而就不敢拿。他说：“你可以拿，这里是100美元，我这里签一个合约，承诺说我永远不期待你因为这100美元给我的任何的回报。”他还是不拿，不做，因为为什么？因为在人骨子底这边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一种让我们觉得要平衡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得到的跟我付出的一般是要平衡的。其实中国人的文化其实这方面是很强的，这种欠人情啊，我给了你啊，待会你也有，你给了我啊，待会也要给你。有没有考虑到过某某人请吃饭，哎，不要去了，待会还会请回他。人是有这种的想法，人有是因为什么？因为罪性。上帝会不会有这种的想法？但是巴兰仍然是这样做。巴勒说：“上那个山，你从那个山可以看到以色列，或者看到以色列的一部分，然后你从那边可以咒诅他们。”然后巴勒说：“哎，不用，你先建七个坛，我们好好先献每座坛，我们献一个公牛，一个公羊献给他。”结果他上去跟上帝见面，他说：“哎，上帝，你看呐、啊，我七个坛呐、啊，我先献祭给你了。”
什么意思啊？
想要忽悠上帝，改变自己的主意。你要看了、啊，我预先为你做了哪些？那因为我前面为你做的，
现在转回来，该到你为我做了。
所以我想要得到这个王给我的赏赐，我想要咒诅一下以色列。我们有时候信徒确实有这种的心态啊。我们要上帝的祝福，我们就先好像先做一个什么东西。以后有的时候，就算是弟兄姐妹互相的谈话当中，你可以听到偶尔我们一不注意就有一点这种概念。我希望小孩可以考上学啊，那就有两个月会更积极一点点来聚会，甚至我们的奉献那两个月就会收的比较多。我们不是没有，其实你一不注意就会有。我们好像说就是啊，我侍奉上帝，结果你必须要保护，你必须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做。23章第8节，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吗？所以上帝最后给他的答案仍然是，我还是不改变主意。你可以怎么样敷衍我，你为我都好，你献了那7只公牛公羊什么的跟我无关。我跟你说过了，以色列是蒙福的，不能咒诅。这个巴兰就这样跟巴勒说，还是不敢。结果反而呢，巴兰就祝福了以色列。第11节说，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是要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巴勒不接受，然后发生了一次。巴勒王的态度是什么？好好好好，你做错一次没事啊，没事，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从那边又可以看到以色列的一部分，然后你就从那边再咒诅他们。其实这个发生了一次之后呢，巴兰就已经祝福了以色列了。你可以看到当中的经文，他讲了很长的一段经文，其实都是祝福的言语。但是对巴兰来说是什么？这个结果不合自己心意，所以我们就继续做。我有一个以前是神学院认识的一个同学啊，他在他们自己的教会，是瑞士德语的一个教会，年轻的小伙子，他就看上了一个姐妹，然后就一直在背后跟我讲，讲了好几个月，讲了这个姐妹的事情，这姐妹多好啊，多可爱啊什么。但是他又好像不敢自己向这个姐妹表白，结果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我求上帝的旨意，就祷告祷告祷告。问题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祷告，他觉得祷告了几个月之后呢，仍然好像是不知道这个姐妹到底是上帝要配给他的还是不要配给他。然后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抽签，两张纸，一个纸写否，一张纸写是，挨在一起放在一个杯里面，困困困困就抽了一个。结果果然是什么？是，我高兴的不得了，上帝真的是把这位姐妹配给他。结果他就勇敢的去在教会里面跟这个姐妹表白，他说我觉得上帝是把你配给我的。结果这妹就觉得他神经啊，拒绝他， 哇，好可怕！哪里有这样来碰女生的？所以他就受了很大的打击。那就祷告，祷告，祷告，他就不知道说上次是做错了什么。突然就想起来，他说：“哎呀，对了，上次呢，因为是一张票是是，一张票是否，所以那个比例本来就是一半一半。这个呢，有点太不看起上帝的作为了，因为这个凭比率的可能性都有50%的可能性就会抽到四嘛，所以要重新求上帝的旨意，然后再重新抽签。”这一次呢，他就搞6张票都是否，只有1张票是是。那为什么是7张票啊？这个我以后再讲了。但是反正就是7张票放在一起，6张是否，1张是是。结果抽了，结果呢是抽了1张否。那长话短说。这个是几年前的事情，大概7-8年前的事情。他们现在是结婚了，已经成为一对夫妇了，有5个小孩。然后他在上神学啊。为什么他这个现在的太太，当时他一直向他表白的时候是先拒绝他？啊，很可能时间没到啊什么的。但是也有很可能呢，上帝就是要让我这位弟兄学会说，我们求靠上帝的时候呢，我们要愿意有一种的心态，是把自己的旨意放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我们有没有发现说，圣经往往教我们用信心来依靠上帝呢？其实就是这一个重点，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我们如果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求靠上帝啊，其实就是在试探上帝。你还记得耶稣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其实都有这个因素。恶者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啊，你就按照你的意思了，你饿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啊，你就就你自己的需要呢，你就以你自己的思想为最大的标准。其实那个试探有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一点，我们能否突然把我们自己看成比上帝更高，我们的旨意看成比上帝的旨意更重要。所以第5节这里，上帝提醒以色列人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尔王巴勒所施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结果巴兰回答巴勒，在民数记第24章第12节，巴勒就是将他们，巴勒说，那个巴兰说，巴勒就算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或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所以这里，上帝是提醒以色列人，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他是信实的。在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背上帝的约的时候，他仍然是信实的。结果人他就是用巴勒这个故事来提醒以色列人，无论你是多高端的一个人员，就算是王家也好，无论你有多少的钱，你有多少的权力，你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旨意，你也没有办法拦阻上帝的旨意成全。 上帝的旨意必成全。再回到原来的问题啊，当时当巴兰因为这个驴的这个事情学会了这个功课，为什么上帝让他继续往前走呢？上帝就是让以色列人可以看到，有时候就算是我们不顺服，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去做，我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仍然是信实的，他是全能的，然后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就算是在我们的不顺服当中，最后上帝的旨意必成全。结果上帝掌管这一切，上帝的旨意必成全，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海德堡的第一个问跟答就是，你生与死的唯一安慰是什么？这个答案就是，在生和死两者之中，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有永生，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为上帝而活。所以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上帝掌管一切，他如果不允许我头发上的一根头发都不能掉，他叫万事互相效力，让他的旨意成全。他提醒我们他是信实的，我们属于他，就不再为自己而活，反而是要为上帝而活。我们要求的不是自己的旨意，我们不要求上帝来侍奉我们，我们要求上帝能够赐给我们有信心，有对他的爱心，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接下来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上帝面前安静，也是我们对上帝今天赐给我们的信息的回应。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你如果有上帝的感动，你就可以开声祷告来回应上帝今天赐给我们的信息。我最后我会来做一个结束祷告。